屏幕共享。我们首先啊来看这个结构啊，雅各的这个结构，二章一到七节呢，这个结构啊，就是首先啊，第二章的一节啊，是新娘的自我认识啊，她欣赏自己，同时呢也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第二节就看到新郎对她的这个欣赏啊，虽然有不足，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你。那么第三到六节呢，就看到这个新娘的期待和她灵魂的这个状态。那第七节呢，啊，就是新郎啊对这个新娘的赞是一个爱的陪伴。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好，第一节啊，新娘说：“我是原野的水仙，谷中的百合啊。”这什么意思呢？说呀，我是一颗水仙花啊，我是一颗谷中的百合。这水仙花长在哪里呢？是长在旷野中的。在旷野啊，那就是缺少照顾的啊，无水的，或者说就是靠天而活的啊。天上有水，那我就能活；天上没水呢，我可能就会枯萎。在旷野呢，也是经过了啊风风雨雨啊，不是在那种啊温室当中，然后呢没有水啦，那个主人赶快浇水啊，然后呢这个热了的话就会通风。然后呢，冷的话就赶快把窗户关住啊！在温室当中的花朵，不，这个新娘说呀，我是原野中的水仙花啊。同时呢，还说呀，不但是原野啊，我还是这个谷中的啊，山谷中的百合。什么叫山谷中的百合呢？不是在大城市当中的啊，是在那种偏远的地方，是在那种山谷当中，无人问津啊，无人注意的。即使是这样，我照样释放我的芬芳啊！没人关心我，没人在乎我，没人了解我，无所谓，我继续发光发热。这是基督新娘的美。我们每一个教友啊，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一颗心啊！即使没人关心我们，即使我们付出了，没人肯定你啊，没人为你鼓掌啊，你照样去做，继续传福音啊，继续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虽然你经过了风吹雨打，你还是愿意为他付出。那我们有个教友啊，他的网名叫大风大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啊，自己在这个堂区当中啊，经历很多的风浪，哎，即使在大风大浪当中，我还是愿意啊去为爱天主摆上自己啊，这就是基督新娘的精神啊。好，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也得到了对这个新娘也说呀，第二节就是我的爱卿，你在少女中如同一颗啊荆棘中的百合花。C 图百合花非常的美，但是呢，却是在荆棘丛当中的。什么叫荆棘丛啊？就是有刺儿啊，那个，然后不好长啊。你长出来，你还没有长，被身边那个刺啊所扎得很痛。但是你还要去长，还要去长啊！你们去那个山上或那些院子里面，花园人看那些小草啊，即使有个大石头压着自己啊，它还要长。这叫植物的生命力。哎，这也预示着说什么呢？说这个新娘可能是受苦的啊，多灾多难的，但是这些灾难、这些苦，并不影响他去释放自己的馨香啊，去电放光芒。所以，每个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是谁哈，我也不知道你受了多少苦，但是我相信啊，每一个家人都在受苦当中啊，或者说都曾经经历过各样的苦难，这些苦，这些伤害并不影响我们去爱天主。好，就是有一位灵修大师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不是流行啊心伤医治嘛哈，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受了很多伤啊，我们要去疗伤，去得到生命的整合，哎，非常好。那有些人呢，经过了这个生命整合，可能还 还有一些未治愈的，可能还有一些在受伤当中。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抑郁，你也不能说我的生命停止不前啊，或者说我还没有整合好，那我还不能去做工。不，受伤和为主工作可以同时摆上的啊，可以同时进行的。这个伤害不影响我们去爱天主、耶稣基督。我说他的心伤是更多的哈，他受鞭伤啊，受心伤。耶稣受了很多伤啊，他小的时候就逃难到埃及啊，被别人追杀，他受了很多伤，被天甚至在十字架上被天父所抛弃，但是他并不影响他去奉献自己那份心智啊，这是我们啊应该所学习的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伤。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去爱天主啊，去奉献自己。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第一节、二节哈。那么到三节、四节、五节、六节呢，就提到这个新娘的憧憬和她的愿望的实现。她说呀，我的爱人像少年中的一棵苹果树啊，生根一个苹果树，我愿坐在他这个树荫下，他的果实令我满口香甜。他领我进入酒时呢。他插在我爱身上的旗帜是爱情，我在他的爱情下得到了生命的喂养。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葡萄干抚养我，用苹果树来苏醒我。哎，你看啊，苹果树为什么我们称为第一木料苹果树呢？就在这里。然后呢，他的右手在我的头上他左手抱着我。哎，两个人相遇了抱在了一起那在那里。去谈恋爱，在那里享受他们两个人相遇的那种甜蜜。因此呢，我们说第一幕被称为苹果园之爱就在这里了啊。所以你看，你说神父啊，为什么第一幕被称为苹果园之爱呢？他们在这里相遇，然后就像那个在公园里面的男女一样抱在一起，手拉着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哎，就这样一种相遇的过程这是这个整体。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一节一节的这个分析哈。好，我们看这第三节。第三节。好，第三节看到了吗？哎，第三节。好，第三节说什么呢？哎，我的爱人在少年中像森林中的苹果树。森林中很多的树有桃树、梨树有这个橄榄树有这个，这个什么各样的这个树木哎，但是它在这个少年中呢是有独特性的是一种特殊性的苹果树。那么我愿意住在它的下面去享受它的遮盖和甜蜜。那提到苹果树呢，有人说，哎，是不是会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在创世纪下面呢，那棵生命树，亚当厄娃在那棵树下那棵树是不是苹果树？那圣经上没有那么说哎，有人说好像是苹果树就是苹果树吧，是这个生命树的象征在乐园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树是生命树，一棵树是知善恶树。那么今天呢，这位新娘就发现这个新郎呢。就是那棵生命树带着苹果味道的生命树。那我在它的这个下面呢，来享受它带给我的生命所以这是接下来这个遮盖和保护一方面这个树荫来给我遮盖，同时它的果实呢来喂养我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好，这个坐在。所以我为什么说它好呢？是因为我愿意坐在他的荫下，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坐在。很多人静不下来很多人坐不到那儿当坐不下的时候呢，当选择动的时候呢，天主就无法来工作。因此，你坐下来，你安静，你放松，放下，你放手来做工。很多时候是因为可能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你在他那安息，你就能得到他的这个生命。你看耶稣没说过吗？在马窦福音第11章 二十九、三十节说呀，凡劳苦负重担的，你们都在我内得安息吧。哎，你住在我内得安息，那你静下来呢，我就来做工。以赛亚先知书第三十章十五节说呀，你们的力量就在于归依和宁静啊。当你们归依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天主为你做事啊。可是呢，很多人却选择了动啊，我要去做点什么，我要去干什么，好来表现我的价值啊，好像我和天恩宠配合了。是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动啊，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静啊，动静结合。好，这是这个做啊，你要选择坐下来，每天坐下来十分钟、二十分钟，直到你能够每天坐下来一个小时啊。所有人的生命成长和造就都是在静中造就的啊。我也现在我也要求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啊，提早十分钟起床啊。比如说你五点半弥撒，你就五点二十起床啊，你四点钟弥撒，你就再提前十分钟，你去静下来啊，把一天交给天主。你睡前呢，你也静下来啊，你一天可以选择一定的时间，让你自己静下来，好使你能够去领受天主对你的带领啊。这是这个静坐啊带来效果。所有的圣人啊，所有灵修高的人，有内修的人，有生命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有很多坐下来。静下来的时间，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大的科学家都在静当中研究他们的成果的啊。好，那我们再往下，嗯，好，当他静下来之后呢，嗯，天主就引你进入这个酒室啊，什么意思呢？你看，不光是给你一杯酒啊，给你一杯茶，他让你。进入那个酒室当中，什么叫酒室呢？那比如说我们那有个神父啊，很喜欢喝酒，他那个地下室呢有很多教友送的那些酒啊，各式各样的酒，就是丰盛的这个泉源啊。因为在以前呢啊，以前那些啊，他们出嫁女儿呀、啊，或者是都会酿酒啊，然后到时候因为不像现在有超市啊，打个电话喂。啊，给我送几箱酒就马上来了。以前没有超市的，以前呢就是自己种葡萄树，自己酿酒，就把那几罐子几罐子都放在那个地下室让它发酵。哎，今天呢这个新娘也是被基督引进那个酒的那个泉源当中，好几缸好几缸啊，那个酒，享受他那份内在的丰盛。插在我身上旗子是爱情，你看你只有静下来才能进入那个内室当中。所以你看，如果你读这个福音的话，马窦福音第六章四节六节十八节说，你要进入内室啊，你在内室里面呢，你会感到天主啊丰盛的祝福啊。这边也是一样啊。好，那我们往下看啊，你看这就是一个一步一步的啊。第一，你要先坐啊，坐下来之后呢就已经进入酒食。在酒室里面呢，你有感受天主丰盛的爱啊，他那个爱就会插在你的心当中啊。所以你看这个酒室呢，就是爱情的安息地啊，是喜乐的满足地，是能力的啊，那个能力的这个栽培地啊。你不是想要能力吗？你到这里是恩宠的这个泉源啊。所以你看，只要你这个你来到这儿。那一切丰盛的都在为你提供啊。好，那你记得这样的这个进入内室呢，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更丰盛的爱啊，就是它可以插在你身上的旗子就是爱啊。好，哎，比如说你看这个酒室的美好和能力啊，你看很多是提到酒，比如说在马窦福音第九章十七节就提到这个酒啊，耶稣也经常讲这个酒啊，可能耶稣就喜欢喝酒吧啊，所以就会讲这个酒。你看在马窦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啊，一提到这个在天国里喝新酒啊，哎，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啊十六到十五节也提到这个他们领受圣神的时候，哎，那时候他们像喝醉了一样。因此啊， 我更感觉进入90啊，你会感到这个圣神能力的充满啊，他就在那里进入天国啊，让你领受圣神啊，这是进入90的这个啊这个恩宠当中，我们可以从这里讲啊，进入90就是进入恩宠之地啊，在那领受圣神。好，插在我身上的旗帜呢是爱情。什么意思呢？有一把旗子啊，就是带领你的啊，常常高举。你看我们看那个游击队啊，或看那个打仗片啊，他们会高举一个旗子哈，只要这个旗子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志在哈，那个我们就走到哪里都不会害怕，那就是我们得胜的这个标记了。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啊，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无论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了哪一件事情，总有一个高举的一个旗帜，就是天主给我们爱。因此，你看保罗说这样一句话，说呀，那些为爱天主的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每一件事情啊，都会有一个旗帜，就是爱。我们在这爱的这个旗帜下长大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小学生啊。他说：“我们都是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哎，那今天呢，我们都是在基督爱的旗帜下长大的。虽然是负面的经历，有些啊痛苦的、伤心的、啊受打击的这些经历，那也带给我们丰富的全缘，因为我们相信天主不会让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件件事情啊都是天主的恩宠。”所以有了这份，有了这个旗帜之外，在你的心中的话啊，那你就会常常活在感恩当中啊，甚至信奉当中。没有什么会让你忧愁啊，没有什么会让你愁眉苦脸啊，觉得哎呀，我过得好苦啊，啊，我的命运好差呀。没有，你发现桩桩事情都是天主的爱。好，那么。有时候，当然他会人性的软弱啊，会觉得，哎，这个我这个好像真的很苦啊。那不要紧，那天主呢，用葡萄干，用苹果树来医治你，来爱你啊。所以你看这里面记载的这个葡萄干和苹果树的恩膏啊。首先是这个葡萄干，什么叫葡萄干呢？那我就体会到这个葡萄干，就是因为我们每天神父做弥撒所用那个葡萄酒啊，麦面饼。所以这个葡萄干就是圣体圣事的预象和象征了。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会在这样的恩宠当中去带来补充能量啊！所以邀请大家每天要参与弥撒。那作为神父的每天要做弥撒。那如果你不能每天做的话，你至少一个星期你来领受啊耶稣的圣体啊。好，这是葡萄干的恩宠啊。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苹果树的恩宠啊，苹果树啊，这个苹果呢，就让我们想到了是圣神的恩膏和圣神各样的果实，九个果实，它用那个恩惠来苏醒我们心生命。有时候我们作为在堂区服务的一位神父啊，或一个教友，有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堂区生活太单调了啊，这个就是讲讲道啊，做做弥撒，行行圣事，有时候我们就是。活着活着就活在一种规矩当中了，一种麻木当中了，这那种传教热忱没了啊，那种兴奋没了，那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圣神的效果啊，奇迹啊，这个特恩啊，那种医治啊，或者那种特殊恩宠呢，再次唤醒我们对这个福传的这个动力和热火。这就是苹果树和葡萄干的恩宠。那如果在现场版的话，我会马上来释放这种恩宠给你们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恩宠呢，可以医治疾病啊！因为我因爱成疾，这个新娘生病了啊，无论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灵的病，就用这两个恩宠来苏醒她、医治她。有一次我们在现场版啊，像场版啊，我在一个地方啊，带聚会，就讲这个雅各。然后呢，我回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啊， 排成一个圈儿或排成一排，把那个双手呢放在这个肩膀上啊，都放在肩膀上，都前面那个肩膀上，然后呢我们就会做一字祈祷啊。怎么做呢？就是，哎，这样一边一边的拍肩膀啊，这边是葡萄干、苹果树，葡萄干、苹果树，葡萄干、苹果树，就把手放在葡萄干、苹果树，葡萄干、苹果树，葡萄干、苹果树，就是这样的这个宣告和宣讲啊。让那恩宠啊降在前面那位弟兄姐妹身上。你现在如果身边好几个人，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葡萄干、苹果树，葡萄干、苹果树，来医治你的疾病啊，因爱成疾的疾病。嗯，这个因爱成疾啊，有很多疾病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爱而患的疾病。你咱们的兄弟在场啊，刘兄弟在场，会所有的心伤啊，几乎都因为缺少爱。啊，小的时候缺少爱，上学的时候缺少爱，没有得到爱的那个尊重和满足，婚姻当中缺少爱，怎么样？如果你现在是因爱成疾的话，现在就来啊，补充你能量，葡萄干、苹果树，葡萄干、苹果树，啊，赐给你那丰富的恩宠啊。好，那这个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的因爱成疾。那还有一种是属灵的因爱成疾啊，就是我们对属灵事物的饥渴啊，比如说像那个圣女大德兰，就很多次是因爱天主生病了；圣女小德兰啊，因渴慕天主而得不到那种因爱成疾；圣母妈妈啊，圣母妈妈应该是不生病的，甚至不应该经历死亡的，可她因为爱天主啊，因爱成疾，突破了肉体的这个限制。他那种那内在那种与天主在一起那种火呀，燃烧着他。所以有时候那些圣门圣女啊，天天让他早点升天堂，早点这个进入天国了啊。哎，这些这是他们所渴慕的。那有很多这个真正属灵的人啊，他们也是又愿意和天主在一起，又没有完全的达到。你看那个保禄也是啊。保罗中途也曾经这样说：“保罗中途说，我现在也是因爱成疾啊，我很愿意和天主在一起，但是为了我的弟兄姐妹，我也愿意留在世上。”嗯，这是这个，他那个新娘内在的渴慕。那我们今天作为21世纪的教友，我们有没有因爱天主而成疾啊？愿为天主做很多事情。而又没能做到的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那种张力，如果有的话，恭喜你啊！天主要使用你这份感动。好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哎，好，这个新娘的祈祷啊，你用葡萄干来补养我啊，苹果树来唤醒我。我因爱成疾，那么当他这样成疾生病了啊，那天主用他的爱来拥抱他，来包围他。那么天主主动去拥抱他，他的左手啊，左手就抱在这个新娘啊，右手就拥抱这个新娘了，就在他那得到一种安息了啊，得到一种完全的释放，得到一种天主满满的爱。所以你看。新娘的期待在这里就得到一种实现啊，被天主主动的爱所包围。那今天我也为你祈祷啊，为你求天主医治，让天主来安慰你的心伤啊，医治你，也希望你的期待得到实现。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无论是为家庭的为孩子的为你自己的，我今天都为你祈祷求天来祝福你啊。我们一会儿会。留着几分钟时间会为大家祈祷，也会释放一些医治的恩膏给大家。好，比如说，你看在这个欧塞利亚先知书就提到这个以色列小的时候呢，也是天主抱着他双手环绕着他，用爱情的绳索绑着他，牵着他第11章，然后呢，高举他。有如婴儿在自己的脸庞在双脚来喂养他们，所以你看，天主也曾经是这样爱的以色列人， 今天呢，这位新郎呢，以用这种方式抱着、搂着啊，把它放在脸边呢，来爱这位新娘。这位新娘就是你啊，天主也要爱你。好，那第七节啊，二章七节，说耶路撒冷女郎呢，我指着田间的羚羊和品鹿，恳求你们不要惊醒，不要唤醒我的爱，让他自便吧。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重复了好几次啊。接下来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至少重复了三次、四次啊。哎，这新郎的恳求，恳求什么呢？恳求这个耶路撒冷女郎啊，还有这田间的羚羊和品鹿。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羚羊和品鹿呢，在这个希伯来原文这个里面呢，是念起来和万军的天主发音是相同的啊，就是音同字不同，所以他那个圣经学者就说了，是不是在求这个全能的天主、万能的天主啊，不要马上惊醒他的爱？为什么他这个睡觉了？你看这里边也提到这个新娘睡觉了哈，他在那个基督的爱内得到安息了。这种安息呢，在这个第一阶段，天主给他这个安息，但是新郎新娘不能一直安息在那种睡觉当中啊，所以在这个暂时这个阶段，第一阶段，让他先睡觉，让他自便。这个自便两种啊，一种是不要唤醒我的爱啊，你们不要惊醒，不要唤醒我的爱，也不要唤醒他的爱。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新郎的爱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再来看啊，这个新郎的爱啊，还是二章七节啊。新郎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去拔苗助长，这个新郎让新娘停留在初级阶段，他的爱情停止。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做父母啊，爱孩子一样，我们有时候希望孩子能够快快的成长啊，掌握各种技巧啊，心理学啊，这个社会学、人际交往啊，或者说这个，在这个语文上、英语上、数学上各方面都能够成长，可是呢，不要拔苗助长啊，人家揠苗助长吧。我们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新郎呢，让自己的爱暂时停止。这个暂停就是不再去爱他，因为这个爱啊推动他，就像父母一样，他的爱推动太狠的话，就会让孩子觉得一种压迫感。哎，这也是新郎给新娘的自由空间，因为新娘的爱呢还处在这个初级阶段。那我们也是，就像我们做神父一样啊，第一年做神父啊，第二年做神父啊，第五年、第十年。现在我已经是16年的这个神父了，那每一年都不一样啊。那天主在前面那个给我们带领，和今天带领，和比如说到20年之后，那又不一样。那今天你也是一样啊，你信耶稣，你跟随天主，我不知道多少年啊，有的是五年啊，有的是刚刚临洗啊，有的已经啊从出生就已经信主了。那天主给你的带领也不一样。但是今天呢，天主暂时不唤醒你，到明天来唤醒你啊，就是到第二章的八节，天主开始来唤醒你，天主开始来敲你的门啊，让你能够苏醒过来，但是暂时的先不让你醒啊，是让你自发自由的去爱。那就像我们神父在堂区牧灵一样，有些教很热心啊，这个啊跟着神父去传福音啊，然后或者说很热心的奉献啊，那些教呢就不舍得啊，觉得我能够来望弥撒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很
Hello, 毛周
啊，很给神父面子了啊，这个你别让我再干这干那了。他的性格不同啊，那作为我们神父就是给他们这个自由的空间啊，所以他感动，就像听课一样。有的人很喜欢听啊，写圣经啊，写啊，有的人他圣经都不拿啊，就往那一放，反正啊，有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什么状态啊，你是不是把那个手机往一边一放，你就去干其他事了？那我希望大家都是 在手机前啊，盯着那个手机，总害怕有一节跳过去，你没神父帮他讲，或者神父讲了你没记下来，所以你要这个做笔记啊，好好的去认真写的。哎，你看咱们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也没有要求你们非要怎么样啊，不过包括我们这个收费也是一样啊，哎，希望你就跟我商量说，咱要不要收费啊？用这个收费的方式帮助他们啊，就是反正已经交了费了，不听也得听啊，听也得听。我说不收费啊，这个自己的心来渴慕他啊。你觉得这个够重要的话，你就会每天这个到时啊来进入这个会议群的。如果觉得不重要，那可能你会随时离开的啊，都是给你自由，因为你的那个信的程度还在这里啊。可能有一天你信的程度大的话，你可能是第一个等着要进来这个会议号呀，希望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啊，希望。还要成为一个老师，我要用这个幻灯片啊，这个资料去给别人分享。你看，你这份性的，做的一个像老师一样那种心智，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天主是啊给人自由的啊，让人自由的来爱他。那到第二章八节呢，这个就开始叫醒你了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两种生命，就像在这个。路加福音一样啊，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这里面有两个人，两种生命啊，一种是马尔大的生命，一个是玛利亚的生命。那个玛利亚呢，就是坐在那儿啊，就听听讲道；那个马尔大的生命就是忙碌啊，这忙碌在做很多事情啊，他也在为主而做啊，都在为主而做。谁选择了最好的一件呢？都做得很好。耶稣接下来说这样一句话：“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他觉得这个重要，他就好好的去做。如果马尔大觉得这个侍奉主去做事情很重要，那你也去好好的做，都是重要的。所以天主给人自由的空间，你做或不做啊，或用哪种方式去做，天主都喜欢啊。最重要就是你选择为天主而做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做什么，你选择为天主而做，那么天主呢都会肯定你啊，欣赏你。哎，这就是这个马尔大的啊。好，感谢天主啊，这个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啊，非常好。哎，这个就是这个天主在给你们啊。好，那么通过这儿的宣讲呢，就我们暂时要在这里啊，可能时间关系还没到哈。那行，我们就。进入第二幕了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停留啊。我们进入这个第二幕啊，第二章的就八节到3章的5节，就是新郎的啊第二次造访哈。好，第二次来啊，因为每一幕都是新郎来开始啊，我们看怎么来的啊。好，新娘已经睡觉了啊，所以第八节9节呢就唤醒这个新娘啊，要唤醒她，不能让她再听那个阶段了。第10到14节是新郎的呼召啊，就招下起来吧，起来吧。哎，第15节是新娘的请求，16节新娘的宣告，第17节也是新娘的请求啊，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叫树木啊，这个叫森林。我们看这个树木啊。好，2章8节说呀，新娘来了，新郎来了，先说听我爱人的声音，看。他来了，他急切的来啊，跳过山岗，越过丘陵，这是一个新娘的这个敏锐啊，即使她在睡觉，她的深睡灵却醒着啊，她听到爱人的声音，看到爱人的行动，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继续在工作啊，他从来没有停止，虽然。啊，我们的主好像已经升天走了，但他借着教会、借着门徒啊，或者说借着咱们荣福圣山之家，一直在发出邀请：你们来吧，你们来吧！啊，我们要一起去前进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多的一个操练啊，就是你听啊，你要听他的声音，你要看啊，看他的到来。我们这位主啊，是越过困难的啊。跨越一切障碍的，翻山越岭到来的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新娘在哪儿住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郎是去翻山越岭到来，好像两个人离得很远一样。在第七节，两个人还抱在一起啊，第八节，两个人就分开了啊。好，哎，那么听什么？哎，今天呢，我就拆一点点这个关于听的艺术和技巧。那么要想听的话，你必须啊花这份心得，了解天主说话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听不到新郎的声音，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新郎是如何说话的，他说话的方式。第一呢，记得圣经啊；第二呢，记得教会的讲道；第三呢，记得人啊，记得身边发生的事儿，记得万事万物，天主都在发言，记得我们良心的感动啊，记得先知话、意象、图像，记得梦境，在给我们发言。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想用这个咱们的肉心耳朵去听听声音啊，那个声音太少了啊，我们可能听到机会太小了。但如果用1到第9种这种方式呢，你会发现天主每时每刻都在说话。我们能否去碰触到他这份感动？在末世录第3章20节啊，耶稣说。听，我在门口敲门，谁听到我的声音，我就会进去啊。然后呢，我会和他坐席。但如果说我敲门了却不听啊，是听不到，哎，那天主就没法进去啊。今天这位新娘就听到了他的声音啊，她愿意跟这位新娘开门啊。好，我们看这个，他来了哈。第八节说。看他来了，越过丘陵啊，跳过山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永恒而来啊，他舍弃了天国啊，越过了这种降生成人的这个障碍，你知道吗？天主可以直接从天而降啊，就是以那个天主直接像在大帛山显圣容那种方式一样啊，直接降下来，这也可以。但是他却慢慢的成一个人啊，变个小孩儿啊，然后记得几十年的准备自己，好让耶稣到来啊。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啊，越过了多少的障碍，人性的障碍啊，这个人间时间的障碍，跳出时间的束缚啊。你知道这个时间是多么让人无奈。比如说，你在等一个你喜欢的人，你觉得1秒钟、1分钟都很长啊。而耶稣为了救人呢，他足足等了30年啊，这是他越过时间的障碍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等等火车啊，等飞机啊，晚点了还一直不下车，一直没到站，他觉得1分钟都很长啊。你看，耶稣却等了这么多年啊，越过，跨越。就是为了和我们相遇啊！好，这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爱啊。好，那第九节他怎么来的哈？第九节说呀，我的爱人仿佛羚羊，有如弯路。这个羚羊呢，是在动物界当中啊，跑的速度最快的啊，除了这个猎豹啊，就是这个羚羊了。有时候猎豹都追不上羚羊，并且这个羚羊是在这个。山林的山上跑的啊，你看那个动物世界，它在那个山崖上，只要一丁点这个缝隙啊，它那个脚啊能够站在那儿，走一个钢丝，它都能走过跑过去。我记得那次在看那个中央九台啊，那个动物世界，那个老虎豹子去到山上追羚羊，那个豹子啊，那个猎豹，它都没法爬过去啊，就从那山上摔下来了。而这个羚羊却可以在这个山崖上跑，犹如这个右鹿啊，那种跑的那种快啊，哎，这是天主爱的这个速度，只要你有困难，唰就来到你的这个面前，就好像这个那些恋爱中的男女一样啊，一听说他女朋友病了，马上啊就是打那个快车啊，出租车很快去赶快送药。啊，或者很快去那个帮助他，啊， 可能结婚之后呢，哎呀，这个随便了，这个再等一段时间也不要紧了。所以你看那种爱的速度啊，这也是我们造就速度啊。比如说，本当时我会休息，让你干点活儿，你是马上回应呢，还是慢慢的啊？而这位新郎是很快速去回应啊。好，他来了之后呢，他不光是来，他还去寻找啊。你看，他站在我们的墙后啊，就靠近这个新娘的住处。靠近之后呢，第三步呢，他去凝视去寻找，他不光是去看，还从里面去窥望，就是说啊，去那边扒着头去转着圈去找啊，这是天主啊寻找我们一个过程啊，总害怕把我们给丢了啊，总害怕我们迷失方向。你看我这儿写的说呀，他在我们的心中来寻找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啊，充满了很多这个现实的追求，或者用欲望的追求，天主找不到我们了啊！我们感觉我们还在找天主啊，可以说我们找不到天主了啊。可今天呢，天主首先来寻找我们啊，他来找我们，希望从那些欲望的角落、黑暗的角落把我们找出来啊。这是因为这个新娘她沉睡了，她沉睡在那种或者安逸当中，或者自我当中，她在一个角落当中。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啊，比如有些教友啊，冷淡了啊，他受伤太多就不进堂了；或有些修女啊，受打击太大了，哎，就不想传福音了啊，反正院长让我干点活儿，我就干一点啊，拨一拨，转一转，院长不说呢。那我就在房间坐着，这个看个手机呀，或者是有些修女喜欢做那个十字绣啊，就是一天就在那儿噔噔噔噔噔噔啊，就在绣一些东西啊，就是他心里面已经这个空了。那今天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状态，今天我告诉你啊，耶稣在寻找你啊，他在等着你啊，他希望你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好，那么第十节到14节就是爱人的呼喊了啊，我们看怎么呼喊啊。他说：“起来，我的爱卿，起来，我的佳丽。严冬已过啊，时雨已经停止了，都过去了。冬天过去了，下雨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歌唱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开始歌唱了，百花齐放了。”我的爱卿，你快起来吧！啊，让我们动起来吧，不要再沉睡，不要在那个岩石缝里面了。你看第14节说呀，这个新娘躲在那个岩石缝里头，啊，这个她出不来了，就躲在那种岩石缝、那种受伤的那个伤害当中啊。那个岩石缝，我们都象征这个是受伤的那个经历，用悬崖的隐处啊，她一直在封闭着自我。今天新郎说，让我看见解码啊，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啊，这整个这个结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具体内容。我们看这个2章的10节，说：“快起来，哎，我的佳丽，我的爱卿，不要再沉睡啊，让我们的心和主的心能够对齐啊，使我们能够积极的动起来啊。”这是天主对我们邀请。今天你有没有在沉睡啊？你在什么中沉睡呢？在痛苦中沉睡，或在欲望中沉睡，或在这个自我中沉睡。如果你的灵还没有起来啊，还在那儿瘫着，今天耶稣也邀请你起来啊！无论今天你在是谁啊，我点一些名字啊。比如说，哎，陈志刚，哎，我们说，哎。 的都要起来，无论你在生活当中受到什么样的打击啊，你要起来。周彩玲啊，李林芳啊，还有唐丽萍、张玉燕，今天请你们起来，起来为主公。好，我是随机的点一些名字啊。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新人邀请新娘的三个理由啊，这三个理由，第一个是时间的理由啊，第二个呢是这个春天已经到来理由，第三个呢是爱你的理由啊。我们看第一个理由，所以啊，严冬已过啊，严冬呢就是十二月、一月、二月啊，这是这八月时间的冬天，雨季呢就是四月五月啊，这个都过去了。有时候六月七月呢也会下点雨，今天我告诉你正好是七月啊，今天是七月十九号啊，都已经过去了。从八月九月十月正好是你奉献的这个时间，因此呢我每天呢每月一号啊，七月一号、八月一号，我都会因主的名来祝福这一个月。我主啊，你祝福七月，让七月满有你的恩典啊，每一周都有学习班，每一周让我生命都成长啊。到八月一号呢，我要祝福八月份，是吧？你按手在八月份上啊，如果你身边有日历的话，或在你待会挂历的话，你祝福八月每一天充满恩宠。九月一号你再祝福这一个月，十月一号啊你祝福，十一月一号你来祝福，但你可以在一年的大年初一啊，一下祝福一年，那更好啊！这是从年初到年尾啊，从月首到月末，从日出啊到日落，都充满天主祝福啊！你可以这样来祝福，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啊，你也可以来祝福。你告诉自己，困难时期马上就过去，恩宠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你的合场，你的时间到了啊！所以你这个怀的信德，你让我们啊，不让我们这个不断的活在他的这个恩宠当中啊，你就来祝福你自己的时间，祝福你的生命。好，那接下来的啊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就做祈祷啊，我祝福在场的啊，这个线上的啊，三百多、四百位啊、五百位弟兄姐妹，求天主与你们同在啊。我也邀请你们啊，收敛心神啊，放下你手中的笔啊，我们共同来领受啊属天的祝福。慈悲的天主，你无所不在，你就在我们中间，你不断的敲我们的门，你不断邀请我们起来，我的家里起来，我的爱卿起来，我所心爱的主啊，求你亲自来点我们的名字，你唤醒我们。孔少珠啊，杨银铃啊，杨雪琴，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求你伸出你创造天地万物的手，降服每一位学习的弟兄姐妹，从年初到年尾，从日出到日落，主啊来祝福他们，每一个月，每一天，每分每秒都活在你的感动中，你的临在中。主啊，我们不再停留，不再封闭，不再隐藏自己。主啊，你来唤醒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属于你。主啊，我宣告，我们每个人都是你的新娘，都是你所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伸出你医治的双手，来医治我们中间所有受伤的，所有患病的，用葡萄干，用苹果树来医治他们，因爱 而受的疾病和创伤。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愿你的爱借着圣神无限量的倾注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宣告，我们相信你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可以一起说，我是基督的新娘。大家开口跟我一起说，在私下，我是基督所爱的。我相信，大家跟我一起说，我相信天主在我身上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行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爱的记号。他插在我身上的旗帜就是爱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无意义的。我相信一切事的发生都在造就我。大家跟我一起说啊，我相信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天主爱的标记。我相信天主爱我，他爱我的过去，爱我的现在，爱我的未来，他爱我的性格，我的自我，我的本我。大家跟我一起说，天主就是爱，我就生活在天主内。我相信我的未来是美好的，我的命运是蒙福的。我相信靠着天主，我能够过那得胜的生命。我们在宣告，我的生命是蒙福的，我的家庭是蒙福的，我的儿女是蒙福的，我是有福的人，因为天主先爱了我。我相信我的罪已得赦免，我相信耶稣会无限量的、无条件的宽恕爱我。我相信我还可以被天主所使用，我在他眼中是宝贵的。我相信他穿山越岭就是为我而来。他愿为我降生，为我接受时间的限制。我相信我是他的爱卿，我是他的良人。以上的宣告，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们。好，我们一起诵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好，感谢天主啊！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啊，咱们的作业啊，就是要抄写啊， 这个超弦线这个雅歌啊，然后呢，我们也去回顾啊，天主给我们的爱啊，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写一件两件啊，天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他插在我身上的旗帜就是爱情啊，你觉得这件事情啊，这个发生在你身上，那天主爱的标记啊。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修女。